弟兄姊妹早晨好，非常非常高兴，也非常非常荣幸能够在弟兄姊妹当中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开始之前呢，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是奉着你儿子的名，也是披戴着你儿子的血，因为我们本来不能来到你的面前，是你在创世以先为我们所设立的这样的救恩，今天临到我们，我们才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这都是你在基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我们感谢你，就求你在下边的时间当中显出你格外的同在，求你越过一切人的软弱，在我们当中赐福你的百姓，因这百姓都是你用重价所买赎回来的。孩子很渺小，又是这样软弱，但是孩子相信你的恩典必大过这一切，祝福你的百姓，为了你荣耀的名的缘故显出你格外的同在，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哥林多书都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方才少念了一节经文，还有十七节的。我们对哥林多教会呢，我们也非常熟悉的，恐怕是除了对加拉太教会之外，我们最熟悉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哥林多教会。因为哥林多教会保罗责备他，责备的是很严厉的，无论是前书还是后书当中都讲到了哥林多教会有很大的问题。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看哥林多前书呢，我们看到保罗在开始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按照保罗的惯例，他要给教会问安，给教会祝福，但是在祝福之后到了第四节，马上就直接进入到主题当中，到主题当中就开始提出了，在第一章和第二章就全面的来论述有关哥林多教会所出现的第一个问题，非常严重的，就是闹纷争的问题。而且他们所闹的纷争呢，不是一般的纷争，是个很大的纷争，是关于使徒的，是关于使徒所传的信息的，这是个很大的问题的。我们先开始看今天的经文。我们看第四节到第九节，第一章的第四节到第九节，这里边保罗在给哥林多教会在讲神在基督里边，在耶稣基督的里边给教会的恩典。第四节说，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正如我为基督所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所以这里边给我们看到保罗还是在给教会来祷告，在感谢。我们读其他的经文的时候呢，保罗的书信当中呢，我们也常常看到保罗为教会的弟兄姊妹祷告，不单为他所亲自建立的教会来祷告，也为别人建立的教会祷告。他作为一个传道人，作为一个耶稣基督的仆人，他心里边所挂虑的是所有的教会，是所有神的羊群。他为哥林多教会感谢神，就是神在这间教会当中有恩惠。当我们讲到恩惠的时候，首当其冲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他的百姓所做的功。耶稣基督来，耶稣，我们讲到耶稣是谁，耶稣就是2000年前生在马槽里的那个婴孩。基督是谁？基督就是在神在创立世界以先为人，为罪人所设立的救主。道成肉身的意思就是永恒当中的基督今天成了马槽当中的婴孩。基督就是耶稣，耶稣就是基督，这个概念呢，在我们心目当中我们一定要清楚，这是我们一个核心的概念，否则我们就会把基督的人和神把它分开的，它就不能做中保。所以这个概念我们非常要清楚，基督在永恒当中神所设立的，耶稣就是马槽里的婴孩，道 成了肉身，基督耶稣，耶稣基督，我们这样来讲，就是借着这位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为一切相信的人成就了这救恩，使这些相信的人的罪可以得到赦免，可以在基督的里边被神称为义。所以当我们讲到恩惠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离开这救恩。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感谢神在你们当中有工作，有这样的恩惠，有这样的救恩，因为一切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离开了这救恩呢，就没有意义了。无论我们多么有才能，我们无论多么的富足，多么有口才，多么有知识，如果离开这救恩，都是毫无意义的。甚至我可以讲圣经讲得很明白，我对圣经很熟悉，我可以对弟兄姊妹有很多的帮助，但是离开这救恩，这一切都毫无意义。更不要说我们的一些其他的才能，比如说我很能赚钱，比如说我诗歌唱得很好，比如说我很有组织的才能，比如说我做的饭菜很好吃，弟兄姊妹很好吃，很爱吃，但是这一切离开了耶稣基督的救恩，都变得毫无意义。这只不过是我们一种能力而已，只不过是满足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一种能力而已，与这救恩无关，这一切都变得没有意义，都将随着这个世界一同的过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必须清楚这一点，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我们到底得了什么恩惠，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我们有什么样的恩惠，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否则的话，我们的这些从神所来的恩典，不过成为我们满足私欲的一种方式，成为我们自高自大的一种资本和本钱而已，这是在得罪神。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医治了很多死亡的人，或者说是濒临死亡的人，但是这些人虽然他们医病，他的病得到了医治，甚至有的从死里边复活，但是如果他不悔改，他得不到这救恩，他依然要面对死亡，依然要面对审判。没有这救恩，这一切的恩典在他身上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都知道，当我们读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第一章和第二章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看到上帝造人的目的。上帝造人的目的就是将他所赐给人他的荣美的形象能够彰显出来，来荣耀他，并且借着神的祝福不断的来生孩子。我们都不明白上帝为什么给人的祝福只有一个，就是不断的生育。当上帝造人的时候，把他荣耀的形象给了人，当他每生出来一个孩子的时候，就是一个神的荣耀的形象出来。上帝说，这种祝福要到什么程度？要使亚当和夏娃的后代遍满全地，也就是说，神的荣耀，神荣耀的形象要遍满全地，并且用着荣耀的形象去治理这地。这就是上帝造人的目的。当我们明白到这一点的时候，如果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不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没有意识到这样的目的，上帝造我们的赋予我们的意义的话，那我们的人生就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即便得到了这个全世界的财富，我们依然得不到这样的恩惠，我们所得到的不过是这必朽坏的恩惠，而这恩惠将和有拥有这恩惠的人一同下到地狱当中。保罗在这里说，感谢神在哥林多教会当中有这样的工作，感谢神在基督耶稣里也赐给了哥林多教会有这样的恩典，就是看到弟兄姊妹当中有他的救恩的工作，有圣灵的工作在他们当中。所以保罗这里边也在肯定，在讲一件事情，就是他在哥林多教会的传道是有功效的，是有效果的，神也借着他的传道在哥林多教会有这样的工作的。后边他说，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特别是在口才和知识上都全备。所以我们看到这间教会是个非常有恩赐的教会，他们有口才，有富足。因为我们都知道哥林多教会处在哪里，它是在希腊，希腊的半岛的上面，就是它的北部和南部中间 交界的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通商口岸， 所以哥林多教会呢，那个地方不单很富足，不单是商业的中心，那里边呢聚集了很多的精英，好像今天的上海一样，都是白领，都是金领，都是白金领。但是那里边也充满了罪恶，充满了诱惑，充满了试探。所以那边的人，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也一样很富足，个个都很有口才，而且有关这圣经的知识也都很全备。保罗说，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就好像他在他们当中传讲的这样的基督的话语一样，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这样的话语在他们心里的确是有工作的，因为他们心里也得了坚固。然后说，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可见这间教会在恩赐上是有很大的恩典的，并且那些人还在等候我们主的基督的显现，主耶稣基督的显现。所以这些人是在基督里边盼望基督再来的人，他们是明白福音的，明白这恩惠的。但是这里边并不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哥林多教会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子的啊、哦。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子的。那么没有一样不及人的，我们可以看见这些教会从外边来看真的是很有恩赐，很有恩典，一间很不错的教会。大家讲起属灵的知识，讲起属灵的话语，都是一套一套的，都是很流利的，都是很知道的。所以保罗给他们这样的鼓励。但是当我们读到第八节到第九节的时候呢，还有第九节说，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他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的。所以保罗肯定了他在教会当中的工作，他肯定了福音在他们当中的工作，肯定了圣灵在他们教会当中的工作。但是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好像在夸奖哥林多教会这段经文当中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有一点觉得有点不大一样的？这里边夸奖他们的都是他们所外在所能够看到的这一切的恩赐和恩惠，却没有提到他们的信心，却没有提到他们的爱心。如果我们读其他保罗的书信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保罗经常会夸奖你们在基督里边所显出的信心与在百姓当中所显出的爱心，但是这里边没有。所以我们看哥林多教会，我们现在稍稍有一点感觉他们好像有一点点的不同。好，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看第十节到第十三节。这段经文讲的是唯独耶稣基督是救主。第十节说，弟兄们，我借着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要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所以保罗在这里直接切中要害，就指出了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所在。因为葛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你弟兄们来，就是讲到了你们，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钉十字架了吗？你们奉保罗的名受洗了吗？好，我们看到了保罗直切中要害，哥林多教会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是纷争，不能够合一，这个问题在他们当中。那这个不能够合一呢，保罗先是奉着主的名，奉着主耶稣基督的名说，你们中间不可分党，你们要说一样的话，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你们要合一，并且是在奉着基督的名在劝他们。这里边讲到了分党，所以他们之间产生了分党，不但分党，而且不能够，不但彼此不能够和睦，而且还彼此相争。争在哪里呢？说我是属保罗的，我喜欢保罗，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甚至说我谁都不属，我是属基督的。看到了，这就是教会里边当时出现的问题。有些人呢喜欢保罗讲道，他觉得保罗讲道讲得好，讲得有道理，又文质彬彬，保罗的语言很好。有些人不，保罗讲的听不懂，太硬。我喜欢亚波罗，亚波罗的口才好，表达不但清楚，而且贴我的心哦。我说不，亚波罗也不好，我是觉得基法讲的比较好，基法比较贴近我们底层社会的人，他言简意赅，讲的非常的明了。 甚至于他们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保罗一派的，有些人说我是基法一派的，有些人说我是亚波罗一派的。弟兄姊妹，他们不是这里边讲的问题，基本上讲的问题不是说他们个人有什么偏好，喜欢某一个讲员，他们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喜欢保罗的，但是我反对基法。我是属基法的，但是我不赞同亚波罗。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他们是肯定一个而否定一个，所以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他们开始形成了帮派，甚至于有一个说，哎，我是比较属灵的，我是中间派，你们都不属灵，我只属基督，我不属个人。这今天好像在我们教会当中非常普遍出现的问题，我是属基督的，我谁都不属，我只属基督。所以他们不单是高举一个人，不是某一部分人高举一部分人，另一部分人高举另一部分人，而是一部分人高举一部分人而去反对另一部分人去高举另一个人。所以这是教会当中真正的问题，而彼此不能够和睦，使教会开始分成了不同的派。那保罗在这里边如何回应这件事情呢？他这样回应，他提出了三个问题，基本上这三个问题是不用回答的问题，他已经有答案的问题，但是向哥林多教会来回应他们彼此之间把人高举起来的问题。说基督是分开的吗？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保罗为你钉十字架了吗？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洗吗？好了，我们看第一个，保罗说基督是分开的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基法是不是传另一个基督？亚波罗是不是传另一个基督？我保罗传的是不是跟他们两个是不同的基督？我们是传不同的救主呢？这答案很显然是不是的。所以保罗说我们传的是一个基督，是一个救主，唯独耶稣基督是救主，并他钉十字架的这样的福音的。哎，那为什么到你们中间就把我们分开了呢？我们传的是一位救主，我们传的是一个福音呢，但是到你们这里为什么给分开了呢？第二个问题，保罗说保罗为你们钉十字架了吗？好了，你们说是属保罗的，喜欢我，高举我，我为你钉十字架了吗？基法为你钉十字架了吗？亚波罗为你钉十字架了吗？你这救恩是从哪里来？这福音是从哪里来？是从保罗来了吗？不是。是基法做成的吗？不是。是亚波罗做成的吗？不是。是这位基督所做成的。那你们为什么把保罗高举起来呢？为什么把基法高举起来呢？为什么把亚波罗高举起来呢？第三个问题是，你们奉保罗的名受洗了吗？什么意思呢？你们受洗的时候悔改是向谁悔改？是向我保罗悔改吗？是我们使徒当中哪一位赦免你的罪了吗？不是。你们是向这位耶稣基督神所设立的救主在悔改，是奉着他的名而悔改，罪能够得赦免，才能够因着这信在神面前被称义的。不是保罗赦免你的罪，也不是亚波罗赦免你的罪，也不是基法赦免你的罪。所以保罗借着这个三个问题向他们提出来了，你们的救主到底是谁？我们所传的是基督，但是你们所信的是谁？你不是向我悔改，也不是我做成的救恩赐给你的，是基督，但是你们为什么把基督给分开了呢？你说我没有把基督分开，但是你却借着使徒他们所传的合一的心，你们把它分开了。所以保罗借着三个问题向他们提出这样的挑战，基督是独一的救主，是使徒们所传的唯一的救主，是他们所传的福音的核心。他们所传的福音就是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并没有传别的福音，并没有传别的救主。所以保罗说我们是应该合一的，为什么你们给分开了呢？所以这是合一的基础，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样的核心的福音，这是我们合一的基础。离开这个合一的基础，我们就不能够合一。唯独耶稣基督是救主，我们常常这样讲，但是在我们 具体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把这个给割裂开来，不但与我们自己割裂开来，我们把人与人之间都割裂开来，这是我们所犯的错误。保罗说，难道我们使徒所传的基督有不同吗？彼得保罗问他们说，这救恩到底是谁做成了？这福音的核心到底是谁啊？岂不是耶稣基督吗？你的耶稣基督和我的耶稣基督是同一位耶稣基督。你们罪得赦免，你是向谁悔改？当然是向基督悔改，向神悔改。你是在哪里称义？是在耶稣基督里称义。这是合一的基础。所以保罗在这里不单提出了他们的问题，他们的问题是什么？是闹纷争。纷争的核心是什么？是把人高举起来。所以某种角度上来讲，高举人就是高举自己。当人被高举起来的时候，当人被高举起来的时候，我们就相当于做一件事情，把耶稣基督拉下来。这是今天我们非常大的一个危机。我们常常喜欢把人高举起来，然后把基督把他拉下来，以至于我们好像是把这些同心合意在传扬着福音的人把他们对立起来的。这是我们的错误，不是福音的错误。这是我们里边的私欲，不是福音的大能。这是高举人。然后我们接下去往下看，第三就是仆人只是为了传福音的，他不能够被高举起来的，就是第十四节到第十七节。保罗说，我感谢神，除了基利斯布并该有以外，并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保罗说，幸亏我没给你们太多的人施洗啊，因为施洗是有一个表征的，就是悔改。如果我给你施洗，保罗说这个意思是这样，我如果给你施洗，你好像在向我悔改一样，我多亏没给你们受洗太多。如果受洗太多，你们以为真的以为向我悔改，真的以为是我赦免你们的罪的，他说我多亏没有给你们人很多的人受洗，免得有人说我们是奉着你们是奉着我的名受洗的。我也给斯提凡家施过洗，此外别人施洗没有，我却记不清。下面一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这是仆人工作的核心，就是为了传福音。保罗讲这话的意思就在这里，我不过是个仆人，我不过是个传福音的，我不是这福音的核心，也不是这福音的成就者，我只是个传福音的，你请不要高举我。所以保罗在这里边，实际上我们已经感觉到了这位使徒，这位保罗，当他被人举起的时候，他里边的愤怒。保罗此时是愤怒的，他对谁愤怒？这是我们不能理解的。保罗是在对那些说我是属保罗的人，那些喜欢他的，那些高举他的人，他在愤怒，请不要高举我，因为保罗在高举基督。所以我们在这里已经看到了保罗已经开始有一点愤怒，他说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的，乃是为传福音的，我不过是个仆人。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了第十节，我们再回去看第十节。保罗说，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保罗在这里说，他奉着基督耶稣的名劝他们说，你们要说一样的话，因为基督不是分开的，因为我们都是在同一位圣灵所重生的，我们所听的这福音的作者都是同一位耶稣基督，你们不可以分的，这是命令啊，不可以分的，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不但一心一意，还要彼此相合。相合的意思就是融合，但是融合的概念是什么呢？必须是一心一意。所以我们讲了教会里边的合一，但是不能跟罪恶合一。所以这里边基本讲的就是这个一心一意，大家彼此合一。一心一意讲的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然后能够彼此相合，并不是包容罪恶。这是我们今天教会当中很大的问题，我们过分的强调，我们过度的强调，我们没有原则的强调合一，我们就是包容罪恶。这是我们今天教会常常犯的毛病，而这个毛病最后隐藏的就是我们里边的私欲，怕人家讲我们没有爱心，而这爱心不是从基督来的，是我们私欲来的。我们用我们的私欲在迎合人，在包容人。回去看一看 爱是什么？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我们现在为了表达我们自己里边的爱心，我们什么都可以容纳，这是错的。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把世界上的观念拿到了教会当中来，这是错的。比如说爱心，我们的爱心是没有原则的，而耶稣基督的爱心是他钉在十字架上所显出的爱心，十字架上显明了上帝的公义哦。我们可能只看到他的慈爱，但是我们却没有看到十字架上的公义，他流血，他舍命，他是谁？他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不要觉得我们这个刚才唱的歌，我们白白得到这个救恩，我们是白白得到这个救恩，但是罪的代价由基督偿还。上帝没错，是放过了你，也放过了我，但是没有放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父也没有垂听。我们今天把很多的事情理解得太肤浅。我们讲到谦卑，世界上的谦卑就是点头哈腰、嬉皮笑脸、窝窝囊囊，我们管这叫谦卑。不是的，谦卑不是这样子的。同样的道理，合一也不是我们讲的毫无原则，大家在一起很高兴，我们大家很高兴，不是的，我们是大家一起来高举基督，一起来顺服这福音，一起降服在这圣灵的大能之下，这叫合一。所以以弗所书当中讲过，这合一必须在真道上的。腓立比书第二章当中讲到了合一，离开了耶稣基督，合一叫什么？叫结党。去读腓立比书第二章，你们要心意相通，意念相通，这是不可结党，因为结党和合一非常的像。然后就讲到了十一节，讲到了说什么是合一，就是你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以耶稣基督的为心，他以基督的耶稣的心为心，我们才能够合一。保罗这里边就把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人的问题指出来了，他们是把人高举起来，把基督排除在外，纷争产生是必然的，因为他们没有同心合一的高举基督，他们在高举人，所以他们产生纷争，这是一定会产生的。我们看到哥林多教会的恩赐是让我们羡慕的，我们都希望教会里那些口才、知识全备的人，又富足的人多一点，我们都希望这样，我们称之为教会的资源。但是仅此而已吗？有钱、富足和教会有关系吗？我有口才和基督有关系吗？我的知识全备和基督有关系吗？我们千万不要忘了，有一天当我们面对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基督说到那时必有许多人来到他面前说，主啊主啊，我奉你的名传道，这就在讲我们这种人。可能很多人因为听着他的讲道，也可能有很多的人在高举他得救了，但是主耶稣却说，离开我去吧，我从来不认识你。他是做什么的？作恶的。人的道理是什么？没有功劳有苦劳啊，但是这个在上帝那里行不通的。我们人错了，所有的都错了，恶人所行的一切都不蒙纪念，恶人所行的一切都不蒙纪念。你说我做的是好事哦，不蒙纪念，说你是作恶的。因为上帝造人的目的是要荣耀他，是要活出以他为中心的这样的生活的，而我们所做的这一切的善事不过是在满足我自己的私欲，让别人看着我好一点，夸我好一点而已，这一切都是恶的，在上帝的眼里。因为上帝造人的目的是要荣耀他，我们的方向偏一点点就是作恶的。所以弟兄姊妹，人绝对不能够被高举起来。我们教会现在一直在举办中国桥，因为我们一直在跟那个 Heart Cry， 我们一直在做这个中国桥。我们弟兄姊妹可能都听说过这个弟兄叫保罗华许，叫 Paul Washer。 2012年的时候，当领我信主的那个宣教士，他向我介绍说，你们教会要不要请 Paul Washer 去讲道？我说我们不需要的。但是当我他跟我说，他说哎，你一定要好好的看，非常的好的。我说那我回去看一看吧。于是我和我太太回去之后，我们就认真的看 Paul Washer 弟兄的这样的讲道，好样的。他不但是宣讲真理的，而且也是在真理上站立得稳的人。好，我说好，把他请过来。所以2012年他在我们这边就做了中国桥的信息，我们教会蒙了很大的福气。所以在后来的日子当中，我们就不断地把他请到我们教会当中来，在做这样的布道，讲中国桥，我们刚刚结束的。所以有些人跟我讲说，你们教会不也在高举人吗？在高举这位 Paul Washer 弟兄。我说你错了。两点。第一点，你说我在高举 Paul Washer， 我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周日，我每个星期我要7卷书同时进行查经，我干嘛要高举 Paul Washer？ 我高举的是圣经。第二点，我想告诉的是，我说我不是盲目的觉得他很有名气，我请他来给我讲道，给他来做布道会，因为我看到了他是在这条道路当中的，走在我们前边的见证人，这是我们的同路人，他走在我们的前边，我们就要效法他，跟随他，向他学习，这是我们一个起码的一个谦卑的心态。他不能够代替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高举人的意思是什么？把任何一个人当成了道路。而我们所做的，说 Paul Washer 弟兄，我们把他看作是在这条耶稣基督道路上的同路人，这是不同的。所以我们今天面临教会很大的问题，使我们的教会生活很奇怪，使我们的个人的生活很奇怪。对不起，我不是在责备教会，我没资格责备教会，但是我这是我所看到的。当天现在我们回到中国，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爱我们大陆的弟兄姊妹。我曾经在大陆服侍将近10年，我也很爱那些弟兄姊妹，但是前年我回中国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很不好的现象，就是人被高举起来，基督被拉下来。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哦，你知道今天对于中国的家庭教会当中带来最大损害的是谁？你们都很难想象，不是东方闪电，不是呼喊派，是所谓的改革中，他们已经破坏到了教会。这些人不过是打着改革中的旗号，他们根本不懂什么是改革中，他们把改革中高举起来，把这宗派高举起来。错了，什么都不能够高估过耶稣基督的救恩，什么都不能够高过以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的福音，什么都不能够高过神借着这圣经所启示的这位救主。所以保罗在这里基本上是这样讲，你不要高举保罗，你不要高举基法，也不要高举亚波罗，唯独耶稣基督是救主，唯独你信他可以称义，唯独他的宝血可以使你的罪得赦免。保罗在这里责备的那些人是谁？是那些拥戴他的、高举他的。保罗，你干嘛高举我？我在高举基督，你高举我？当1500年之前的时候，天主教慢慢的逐渐的来偏离这为以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为核心的这样的福音的时候，他们开始把人的东西加进去的时候，那些宗教改革的前辈们 他们看到我们已经偏离这福音了，我们要回归这福音，回归这以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回归这借着圣经所启示的这位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这样的福音当中的时候，他们就冒着生命举起了这改革的大旗。他们的口号是什么？回归圣经。而我们今天却把加尔文高举起来。有一天加尔文会像保罗责备哥林多教会那些拥戴他的人一样来责备我们。很多很多的这些改革，宗教改革的前辈们，他们为了回归圣经，回归这真理，回归这十字架的福音，他们失去了生命。不是十个，不是八个，不是一万，不是两万，他们为了什么？就要回归这真理当中。而我们今天又要重新走老路，不可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这些经文对我们有什么学习呢？我们有什么学习呢？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讲到的是，我们喜欢某一个仆人的讲道，没问题，没问题。我们很多人喜欢唐崇荣牧师啊，好啊，唐崇荣牧师是很好的，非常好。我们喜欢其他的某些人呢，很好，不是不好，但是我们要用这真理来判断他是不是走在真理当中，是不是传讲这古旧的十字架的福音。如果是的话，我们就是一条路上的，是一条路上的人。但是千万不要把它当成这条道路，它不是道路，唯独基督是道路，不要把它当成道路，它是我们同路上的人，它是我们走在我们前边的人，是我们该学习，是我们该效法的人。我们要和他们一起来高举基督，一起来传扬这十字架的福音。所以我们要避免两个，我们要避免两个极端。我们属灵的学习，我们要高举唯独耶稣基督是救主这样的福音，这样的核心的为核心的这样的福音。我们今天避免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教会当中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喜欢走一条捷径。走一条捷径是什么呢？我们听了很多的道，坐汽开车的时候我们就打开收音机， MP3 CD DVD MDD 很多的 D 我们都可以去找的， YouTube 上我们一找搜出很多的讲道，我们就开始听讲道，我们拼命的听 MP3， 每天插在耳朵上边。我们买了很多花花绿绿的书回去看，但是我们唯独不读圣经，这是错的。当我们不断的读这些书听这些讲道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哎，我喜欢听谁的讲道，他的东西就不断的进到我们的当中。我不是在讲说他讲的错，但是我们要清楚，每一个人都不完美，每个人都不完美。但是一来二去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把这个人高举起来，我们讲话就会，某某某牧师这样说的，某某某牧师这样说的，我们在查经班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某某某牧师这种是这样说的，那时候不，那个牧师是这样说的。于是我们在教会当中，就是某个牧师打某个牧师，某个宗派打某个宗派，某个传统打某个传统，纷争就此就出现了。但是我们却忽略了这些神的仆人们，他们正在忠心传讲神的福音，而我们却把他高举起来去打别人。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任何的神学宗派都不能够替代这至圣的真道，任何一个被神大大使用的仆人都不能够越过圣经。保罗后边怎么说？保罗算什么？亚波罗算什么？基法算什么？这句话的意思之本算什么呢？我保罗算老几？但是你今天出去你说某某某大牧师算老几，早死的啊。但是这是保罗自己说的。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面前，这位救主面前，这位为我们钉死又复活的主的面前，并要再来的主的面前，我们算老几？圣经说我们不过是天平上的一粒微尘，我们不过铜里边的一滴水而已。 我们所有的一切，岂不是领受的吗？那么这些属灵的前辈们，他们所有的不也是领受的吗？我们没错是要向他学习，向他们学习，但是不可以把他高举起来。如果我们高举起来这些人，实际上是对他的羞辱。保罗生气了，有一天会有很多人向我们生气的，因为我们曾经把他高举起来。他说你高举我干嘛？我要高举的是基督。所以这是我们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要回到圣经当中来，回到圣经当中来。加尔文讲过一句话，我非常的喜欢。他说如果我们所敬拜的这位上帝不是借着圣经向我们所启示的，并且借着这位耶稣基督所显明的，神的儿子所显明的，我们就是在敬拜偶像。这句话当时我看到的时候，我脑袋瞬间的失忆。拜偶像哦，这不是小问题哦。所以我就反省我自己，我是否在宣讲，我是否在相信这位主，这位上帝是借着这圣经所启示的，还是我自己从东边听西边听，东边看西边看，我自己勾勒出来这样一位救主，这样一位上帝。我们要小心呢，回到圣经当中来。好了，当我们讲到了回归圣经当中来，这是那些改革前辈们他们所打出的旗帜的。我们今天要清楚一件事情，改革宗不是一个宗派，改革宗是一种精神。什么精神？就是回归圣经。那么当我们讲到回归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必然走到另一个极端。另一个极端是什么呢？有些人这样讲说，我只读圣经，其他的书我都不看，不属灵，那些都是人的东西，我只读圣经，我手上有圣经，我心里有圣灵。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圣灵的工作之一就是带领我们进入上帝一切的真理。好了，我看不懂，圣灵带我进入真理，我有神的话，又有带领我认识真理的，我谁都不需要。这是另一个极端。而这种极端呢，我们听起来呢是非常好像是非常非常属灵的，但是这里边就犯了一个问题。这样的人呢常常会讲一句话，圣灵这样感动我，我从神里领受的，我不是从人领受，我从神领受的。保罗曾经说过这句话。所以他们也在讲，看起来似乎很属灵，那些书是什么？是人的东西，我不看。实际他这里就犯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是什么？就是否定了神在历史历代的圣徒当中的工作。看到了，神感动你，岂不也感动加尔文？神将他的旨意向你显明，岂不也向奥古斯丁显明？难道历史历代的神所做的工作你都把它抹杀掉了吗？唯独你领受的才是正的吗？所以弟兄姊妹，要不要看书？要看书。要不要听道？要听道。只是我告诉大家，不要什么道都听，也不要什么书都看。曾经有一个传道人，我问过他，我说我喜欢买书，我也喜欢看书，但是看书很花时间的。我说看什么样的书呢？他给我讲一句话，当然这句话不是真理哈，你就听一听就好了。他跟我说，他说你买二百年前的书。我说二百年前的书，为什么看二百年前的书？他说因为二百年前的书今天还有卖，说明这书真是好书。不是真理，但是有道理，我就照着去做了。真的有帮助的，回去你也买二百年前的书。但是我不是说近代的书我不看，我也看，但是我非常要有选择性的看，因为我们的时间非常非常的有限，而且我们的这个败坏的性情极其容易受到影响。所以我们要找那些真正的那些认真的在你面前来对待这个信仰的，努力的追求的，宣讲这纯正福音的人的书去看他的。所以这两个极端呢，我们都要避免的。神的仆人他要高举的是上 基督自己，因为他是主，唯独耶稣基督是救主。无论他传扬的信息，无论他生活当中的见证，无论教会当中他的服事，都是以这基督作为中心的，没有谁可以替代这样的主。这世界不但是借着基督造的，也是为基督造的。什么叫为基督造的？就是基督是中心，没有其他人可以成为中心的。你说没有，我不过是就把它举起来了，但是你举起来的意思就是把耶稣基督拉下来。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做这样的事情带来的一定不是合一，做这样的事情所带来的一定是纷争。这样的纷争是讨神所愤恨的，因为这是不但是对神的仆人的羞辱，也是对神所设立的这位独一的救主的羞辱。好，这是我们所要学习的。第二个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呢，讲到了给教会的恩惠，同样也讲到了给教会的恩赐。教会的合一 是我们大家一起团结的吗？不是，这是圣灵所赐的。还记不记得那句话，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请问圣灵怎么样来赐给教会合一的心？怎么样赐给教会合一的心？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中告诉我们，圣灵借着将他神的百姓带到他的真理当中，使我们能够一主一信一喜，成为合一。圣灵还怎么样来带领我们合一？就借着他的能力来保守我们。所以弟兄姊妹看到了，合一是从神来的，我们必须带领我们要回归这道正道当中，使我们可以合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讲到第二点。因此我们讲到第二点，以弗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圣灵借着赐下诸般的恩赐来使我们能够在正道当中建立百体联络的合适，建立教会，然后成为一体，在正道上同归于一。所以圣灵怎么样来使教会成为合一？第一，借着将人带入他的正道当中；第二，借着他所赐给教会的诸般的恩赐。好了，那我们就讲到了，我们今天很难分辨恩赐。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愿意分辨人是否有这得救的恩惠。正确，我们要正确的看待和运用恩赐的。因为我们今天教会里很多呢是有能力而没有恩赐。什么是能力？什么是恩赐？我们很容易把它混淆在一起。能力就是一个人做某种事情的所具有的一种能力，他能够做得好，别人可能做不好。恩赐呢，好像看起来也是某件事情他能做得好，别人做得不好。但是什么是能力？什么是恩赐呢？能力是人所具备的一种才能。这个人呢，他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他对于完成某一件事情，他可以做得好，他具备能够把它做得好，他是为了自己能够更加的在这个世界当中，在这个环境当中，他能够活得更舒适。什么是恩赐呢？圣经当中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恩赐是用来做什么的？是神所赐的。当然才能也是神所赐的，但是恩赐是神所赐特别给教会的，目的是要建立圣徒。口才不是让我们用来显示我们好像主持人一样的能力的，是要我们能够讲出神的话语的，是从神来的，并且特别给教会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圣徒，造就圣徒，使圣徒彼此能够连在正道上连接起来，然后同归于一，使神的名得到荣耀。所以我们看才能，我们普通讲的能力也好，就才能也好，和恩赐之间的区别，这都是从神来的，没问题的。好了，从运用上来讲，才能怎么运用？才能是我根据我自己的能力，根据我自己的判断，根据这个情况的发生，我来运用我的能力。而恩赐呢？恩赐必须在圣灵的带领下，因为是圣灵所赐的，必须顺服神一切的法则。不是八仙恩赐的运用，不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好，从目的上来讲，目的上来讲，从一个能力，当一个能力的运用的过程当中，它要达到自己的一个目的。 比如说我要赚钱，我要开公司，我要赚钱，我就要用尽我的一切的才能，比如说我的财务，我要管理啊，我的市场营销啊，我的这一切的事情，目的是什么？目的是我的目的得到满足。而从这一点上来看呢，恩赐的目的是什么？是神的心意得到满足。神的心意是什么？就是赐给教会的恩赐，要叫教会的弟兄姊妹借着这恩赐能够被造就起来，能够长大成人，能够彼此联络，并且联络的合适，还能够各按其职，合而为一。所以我们必须要清楚这一点，恩赐的运用是有原则的，不是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为什么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很多有恩赐的人容易比较骄傲呢？因为我们不懂这是恩赐，我们把这当作一种才能。如果一个人是他真认识到自己这是神所给他的一个恩赐，这个目的是要荣耀他，是要建立弟兄姊妹的时候，他绝对不会骄傲的，反而会更加的谦卑。所以弟兄姊妹，即便我们能够将这圣经讲得非常的纯熟，非常的明了，但是我告诉你，也可能灭亡的。今天的神学院有很多的教授，新约旧约的教授，还有教四福音的教授，他不信耶稣的，你信呢？我信，因为我看见过。所以弟兄姊妹，保罗说不要高举人，高举人不但产生纷争，这也是破坏教会的。教会是谁？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啊，谁敢破坏基督的心腹啊？回到圣经当中来，回到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的福音上来，我们一同的将这位救主，这位独一上帝的独一的儿子把他高举起来，必然合一。摩西在旷野，当他把蛇举起来的时候，大家就瞅这个蛇的时候，就合一。那些不合一的人看什么？看他的伤口。但是看那同蛇的，就必得救。看伤口的，就倒闭旷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清楚，我们要明白，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合一。合一的基础，离开了这个合一的基础，一切都没有意义。我们的合一可能是虚假的，我们的合一甚至于是得罪神的。我记得我曾经在这里讲过，合一有几种。第一种就是诗篇第二篇里边讲到的，是诗篇第二篇里所讲的那些什么君王臣宰，他们联合在一起，他们要做什么？他们要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这也叫合一哦。你说我没有抵挡合一，没有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但是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就在亵渎这位上帝，这位救主，也是抵挡。第二种的合一是呢什么？就是巴别塔的那些人，他们合一不合一？很合一哦。但是他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他们要建一个塔通天，传扬我们的名，他要借着这个塔去找上帝，他们要传扬自己。所以什么叫党？什么叫党？党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一个人达不到这个目的，多几个人加入了，我们同心合意，叫同志嘛，所以我们就能做一件大事儿。这也叫同心合意，这也是不讨神喜悦的。另外一种合一是什么？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书当中所夸奖腓立比的那些人，你们同心合意兴旺福音。这些人是为了基督的缘故，他们不但以基督作为他们的中心，作为他们口里所讲的福音的中心，他们也活在这中心当中。这样的同心合一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真正的同心合一。悔改吧，否则有一天我们没时间悔改的时候，上帝的愤怒就必临到教会。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主孩子愿意在这里向你求恩典。我们愚昧，我们无知，我们骄傲，我们里面有很多旧有的性情拦住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你再一次向我们显出恩典的怜悯来，使我们的眼睛再一次被擦亮，除去我们里边一切的虚假的东西， 除去一切那来自于仇敌魔鬼的一切的蒙蔽的东西，让我们得以见这位基督，我们独一的救主，就是那为我们死而要复活并且要再来的这位耶稣基督的面前。主，我们不过是尘土，我们需要你极大的怜悯，帮助我们，帮助教会，求你纪念这些都是你用宝血重价所买赎回来的。你说若不是父吸引人，没有人能够来到你面前。主，孩子就相信我们既然今天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已经有了你的恩典，求你借着你宝贵的圣灵打开我们的心眼，不要在我们自义骄傲的路上来狂奔，让我们归回到这大牧者的翅膀底下，行公义，好怜悯，存一个谦卑的心来与我们的主同行。我们感谢你，赐福给你自己的教会，赐福给你自己的百姓。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